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 Emma， 又在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学习，真开心。
大家好，我是 Ivy， 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圣经学习，
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特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彼得周流四方，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到四十三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大，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家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这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有五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彼得去探访哪个地方的教会呢？第三是彼得在吕大探访圣徒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奇迹？第四，在约帕通过彼得又有什么神迹发生？第五是这两个奇迹的发生的果效是什么？还有最后一点，一共是六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好，那让我们的 Emma 姊妹分享一下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好的，那在《使徒行传》的9章前半段呢，记录了扫罗悔改归主，然后开始传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但是呢，到11章，就是巴拿巴去邀请保罗去安提拉木会之前呢，就扫罗就在这一段就没有了，然后反而是 彼得开始了就是周游四方走访各地的信徒，然后再加强这些教会的这个牧养。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也记录了彼得在吕大和约帕所行的两个神迹，然后也是展现了就是耶稣的能力是透过了使徒来进行的一个延续。是的。
好，那我们紧接着来看第二点是呢，彼得周游四方，这个周游四方呢，就是31节提到的这个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也就是彼得去那些教会教导门徒和传福音，然后就走到了吕大这个地方。那这个吕大是哪里呢？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吕大的位置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向大约40公里的地方，是一座位于通往约帕的交通要道上的城市。约帕是一个港口城市，曾在所罗门建造圣殿时期成为亚兰王西兰所运送的香柏木进入以色列的门户，因此在所罗门时代用 于建造圣殿的香柏木，很可能是从约帕经由吕大运往耶路撒冷的。吕大呢，在旧约被称为罗德，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上8章12节看到，现今的名字呢也是罗德，是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所在地。哦，那在这个吕大这个地方，哪里来的教会呢？
因为今天说是到了吕大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也就是说在吕大是有信耶稣的。对，那这个信仰怎么会哪里来的呢？
我们是谁先在吕大传了福音，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不过在使徒行传8章40节中记载，腓力向埃提拉伯的太监传讲福音之后，顺着圣灵的引导， 从亚索都走到凯撒利亚，沿途在各城传福音，而吕大和约帕正好位于亚索都到凯撒利亚之间的路上，因此很有可能当时腓力也曾到吕大传了福音，又或者是从耶路撒冷逃难出来的其他门徒早在这里传了福音。
有可能就是腓力当时经过这个地方传福音，
也有可能就是当时逃难出来耶路撒冷有逼迫的时候，逃难的人出来传的福音。是的。我这里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腓力所传的这个太监，按照现在的国家应该是埃塞俄比亚，然后我正好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同学，他跟我讲那里的
基督教非常的复兴，我听到这里以后觉得特别神奇，就是圣经真的是真实的。是的，是的，依旧记录着。是的。好，谢谢你的分享。那在第三题，一起看一下是，那彼得在吕大探访圣徒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奇迹呢？
就是彼得在那个吕大探访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瘫痪8年的人，叫做那个以尼亚，然后他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了他，然后他就立刻就站起来了，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得到医治的一个神迹嘛，然后也是通过这个神迹，就是可以知道，那其实即使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了，但是 他就是留下了保惠师，然后也通过就是圣徒的能力，然后让我们知道其实即使他不在我们身边真实的就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种，但是他依旧是他的能量依旧是在那个使徒在门徒中间是可以运行的。
好，在信他的人都会有这种能力。 对，因为这个能力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名。
对，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在约帕呢，然后通过彼得又有什么神迹发生？
嗯，就是在约帕有一个女信徒，她叫大比大，然后她已经死了，应该是她死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有人会把她洗了，然后并且停在楼上，我们在这里的经文可以看到，然后彼得来了以后为她祷告，然后她又复活了，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神迹。
嗯，好，那其实在这里边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对这个神迹没有啊，
就是这个和耶稣之前复活那个是那个资鲁的女儿的那个场景很像。就是在那个马可福音书5:41里面的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情节嘛，然后和这个情节是很像的，就是就是同样的一个神迹，然后同样的能力，所以就说明我们的神所有的神迹其实都是来自于神，都是来自于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好，那我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为什么，因为今天可以知道就是彼得他是不在现场的，因为这个约帕是离吕大很近的，然后他们听到彼得在吕大，所以从约帕派人过去叫彼得过来，然后来救活这个大比大。当彼得到的时候呢，就这些寡妇在现场又哭，然后又把这个大比大生前的时候做的这些内衣、里衣和外衣，这个里衣呢其实就是说平时穿的衣裳，这个外衣呢就是说有就是很这种长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当被子这样来盖的一种衣服，然后把这些里衣外衣呢都拿给这个彼得看。我想当时他们应该就是说想表达的一个心切，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大比大，因为通过经文也知道他做了是广行善事嘛，然后周济了很多人，就是说不论是在这个数量上边还是时间上边，就是一直持续在做这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行善事周济的工作。然后其实我当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叫彼得过来去救活一个人呢？我觉得我不会，那死了就是死了，就认可一下神就把这个灵魂带走了，认可这个我就这样承担这个痛苦，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个内容，就是说让彼得过来去救活这个人呢？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吧？大家有想过吗？大家的看法是什么？
虽然没有想过，但是刚刚听爱丽丝姊妹分享的时候，想象了一下，是不是当时彼得的声望很高呢？就是说他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做了一些神迹奇事，或者他传讲的话语非常的有力量，
是，
然后当时就传闻就是说，哎，耶稣的有一个门徒很有能力，那我们就去求求他看看吧，这个反正我们还有这样一线生机的感觉。
他们应该是在这个约帕听到了这个在那个彼得在那边行使的一个神迹，使一个瘫痪的人站起来健康了，是吧？
对对，然后所以他们会去这样子做。这是一个猜测。
就是这个35节也讲了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顺主。那就是说，他们归顺主的话，肯定也是会去看一些经文呐、或者是说跟他们这些门徒啊进行一个讨论。那他们也是会知道耶稣基督之前的一些神迹。那他们可能就因为之前的这些神迹，然后就想到了也许他能够救活这个人。
好，艾比姊妹有什么要说的吗？ 看一直在点头。
那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好，很对。
好，哦，我觉得好，那我们再看着，再接着分享第五题，然后再再分享一下。好，那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分享了，就是第一是彼得在吕大探访圣徒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就是一个叫伊尼亚的一个圣徒，让他从瘫痪当中得到了完全的医治。然后在约帕呢，又通过彼得，然后又救活了这一个大比大的一个女徒。那通过这两个神迹的发生，这两个神迹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通过经文我们可以知道。
就许多人信了主，
是可以具体的分享一下是哪两节经文吗？
就是在35节的时候有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顺主。然后在42节的时候也说了，这件事传遍了约帕，就许多人信了主。
是的，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就是。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彼得行了这两件神迹之后，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看了这样的神迹，然后去信了主，然后等于他的福音就是传遍了这两个地方。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刚才 Emma 姊妹分享的一样，就是通过这两个神迹，其实这个神迹的降临的话，就是因为神的主权和神的能力，神的国度临到了这个地方，彰显了一个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显现出来了，所以有神迹发生嘛。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就是神其实医治的本质不是说在于就要救活这个人，就要医治这个人。圣经上我们常可以看见，就是说给这个人医治了，最后也是让这个灵魂得救，然后并且通过这个神迹让身边的人看到神的荣耀，然后让这些人归身归服于主，信了主。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就看到彼得做的这些事情就会想起来耶稣嘛，耶稣他当时也是去周济穷人还有那些需要被治愈的人，然后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了。就是当时那个大比大也是他们刚刚向我们讨论过的很需要的一个人，那他走的时候，他去世的时候，大家是很伤心的，
非常伤心。
对，但是彼得这样子就是将重新复活的一个喜悦赐予了他们，就像是有赞美里说的，用喜乐去代替悲伤。他能够在这样的时间带给大家一个希望，我觉得是把希望带给了大家。
好，谢谢你分享。
IP
姊妹要分享吗？
我是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要听一下大家的想法。
好，
那么这样的奇迹其实现在也有，偶尔我们可以听到，但是为什么在初代信徒，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奇迹，而现在这样的奇迹我们却很少能听到呢？我想听一下大家的想法。
这个和我们事前开会的时候 Alex 姊妹提出来的话题一模一样，刚刚惊到了。
好，
对，
对，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有一个很特定的答案，可以分享一下。那我的想法，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我觉得就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这样神迹发生的时候，通过经文可以看到，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很多人看到神的能力、神的国。然后因着这个去信神。其实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上边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其实我问过，就是开会之前，开会的时候我也想知道，就是那我身体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就是已经2年多了。然后我也去过这个，有点激动。 是，不好意思，我也去过这种就是医治大会，然后也被宣布说这种病的人得到医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没有得到医治。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是当时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是我的信心不够嘛，还是我被神遗弃了嘛，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在里边。然后后来我就也想过，后来神也跟我讲过，就是说神的恩典给我用，然后我想就是说，那就是我这通过我这个病，神他可能就是不需要，然后通过我这样突然医治我，然后让他得到荣耀， 神就可以不再这样的环境当中让他得到荣耀。然后我反倒我看见了，就是说我在这个病痛当中，然后靠着神的恩典给我能力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会这样给我回馈，就是就包括生日的时候有姊妹给我这样卡片，或者弟兄这样给我发卡片的时候，上面都会写，就是说 通过看到我在这个环境当中依旧能够去相信神，能够去仰望神，然后能够继续的去选择相信神，去服侍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这当中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能够看到就是说看到我里边这样的一个破碎的我里边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一个这样破碎的器皿里边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觉得那就是神要
在我病痛当中能够让他得到荣耀，我觉得应该就是神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他彰显他的能力。是的，就好像保罗身上那根刺一样，他曾多次祷告主求主拿去，但是主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绝对不是保罗，那一世我俩不是一个档，不是说一个档，就是不是我现在一直我对我身体是在有在恢复，
现在恢复很多，我不是那个，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样的水，就没有那样的信心，一路感觉就被神背过来的，不是那个有信心我要能走过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神没有给我这样的神迹，但是神已经通过我在这样一个身体疾病过程当中，就是恢复的过程当中，神已经得到了他想要，
我觉得神已经彰显了他自己要彰显的荣耀，或者现在依旧在彰显。好，还有什么？我对治病还有就是怎么说复活这个事没有听说过，就在现代的社会里，反而就是可能有一些大肆宣扬这个的可能还不是正统的基督教，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对这个 也是依旧保有怎么说疑惑的，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好像不是能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或者经历那些神的医治吧。但是怎么说，因为我也曾经很短时间的痛过身体的痛过，但是在那个短时间的里面我也知道 依靠神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是反而很容易集中在自己的病痛上，因为真的很痛，因为我也比较软弱，所以当时会集中在病痛上。即使我知道我可以依靠神，神会改变这样的一些，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会灰心丧气，我觉得那是没有办法的。而且有时候身边的人在他们分享，或者我看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痛的时候，<笑> 不能说完全感同身受，但是知道他们确实是不容易的，那个阶段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就像Alice姊妹刚刚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即使在现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她也是一直在站着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录音她总是会跟我们就是去感恩去赞美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 录音，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信心和喜乐。
所以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为我们 爱丽丝姊妹的身体祷告，为她的腰痛祷告，希望上帝能够治愈她，能够用她的信心去来给她一个健康的身体，给她一个充满感恩的一个心。他已经很感恩了，就是在我作为旁观者来看来真的很不容易，是上帝非常宝贝的女儿。所以说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依旧是没有答案，但是还是觉得得凭信心吧，因为他不仅在身体上的神迹，他对于我们人生的一个转变，还有对于人未来去向哪里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转变，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目标放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觉得也不亚于就是身体上的医治了。有些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精神上所去想的部分，也是靠着圣灵，也有靠着他的医治吧，就是身体很多这样方面的医治，我觉得还是能够在生活中看到我觉得属于神迹的那些事情的。
然后我是觉得是说就结合我们上一期的时候讲到的巴拿巴的事情，我是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其实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像巴拿巴一样可以从神得来的智慧，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把它当做了是假的。很多时候也许这件事情是神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一个像巴拿巴一样的一个坚定的，就是去信神给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一个神给的智慧去明辨这些是非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个世界的假消息太多了，然后也就是笼罩住了我们的心灵和耳朵，然后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然后什么是真正神想要我们知道的。那如果能够把这个世界上假的这些消息清除掉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神迹奇事每天都在发生的。只不过我们被蒙蔽住了，我们没有一个神来的智慧然后去分辨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就像是太阳，我们小的时候就觉得说晚上的时候太阳就消失了，然后白天的时候太阳就出现了。但是其实太阳它一直都在那里，
是
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就像神他也是一直在做工，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但是只不过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而已。
好，不知道 IB 姊妹听到这些分享会不会有一些解答。
对，我觉得大家分享的都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就是也想了一下，觉得初代的基督徒，初代的信徒跟现在的信徒他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其实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 Rachel 姊妹也提过，就是她很少基本上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神迹，但是却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会拿这样的神迹来进行一个宣传，而不是为了去荣耀神的这样的宣传。那么我觉得其实上帝这一切都是知道的。我也觉得上帝他的做工很神奇，就是这些神迹其实我跟 Iris 姊妹在事前准备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是在中国的农村偶尔还会听到这样的神迹发生，但是我在韩国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听到。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上帝 在每个国家它的做工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它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它了解每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状况还有他们的文化啊，那么对于中国的农村就可能更加需要像彼得这样他所施行的审计。但是在韩国现在大家的媒体都很发达，包括大家很追求一个属灵上面的审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嗯，好，也非常谢谢艾比这样的看见。
嗯，
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38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